马臣一看，估摸着差不多少，票子当街压刀就追。这正拴石头呢，他赶到了。张德公、李德贵一看，高兄弟怎么啪，把他也干掉？梅公馆玉箫了，两人一伸手把短刀全拽出去。等着，正说着，马臣就到了。马臣一瞅那有个大口袋，直撅的，不用问，玉箫在口袋里头装着呢。啊，这俩小子请我喝酒啊，真是火撞顶梁门呐！好小子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因何用酒将某灌醉，要暗下毒手？哎，这姓马的，你咋呼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就收拾这姑娘，收拾完了之后没你的事儿，你小子就算捡了便宜。不过你小子想找死啊？哎，没你的事儿，你要趟这浑水，你还活得了吗？实话跟你说，奉上峰所差，先要他的命，再要你的命，哪里的来吧？蹭蹭，两个人往上一纵，两肋夹紧两把短刀，直刺两肋。你看马臣别的不行，练武术是行家，练了那么多年了。一看两个人双双进攻，往前一窜，两把刀全刺空。哎，拦腰锁玉带又是一刀，马臣往一低头，唰，这一刀走空了。马臣捧刀奔张德公，李德贵在后头上来，就是一刀。马臣一转身，把刀躲了，他唰，那刀又到。三个人就在这水边上。殊死的争斗，你不杀他，他杀你呀！又怕遇上旁人，都立在速战。那俩小子呢，想快点把马臣收拾了，连玉箫一块扔到水里头，就算完事儿。一旦被旁人发现，这边没法解释，做贼心虚。马臣呢，盼着把他俩打败，或者把他俩整死，快点救玉箫。不知道玉箫身受伤没受伤，心情都是急迫。三把刀，一他一他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，再一他，打了个势均力敌，难分上下。马臣能力虽然不含糊，一人打两。也不容易，这两位也有点啥子，不见马宝龙能派他们来吗？一个人也盯了好几个，打到了将近15分钟左右，接上来人了。这靠着水边啊，这个人是不断的，干什么的不知道，能来17、8个，呼噜呼噜。我啪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哎，怎么又打仗去呢？谁让他打？这人这一咋呼，张德公、李德贵害怕，还是那句话，贼人胆虚。这是偷偷摸摸进行的。来这伙人，你知道是干什么？何字并肩字方景扯呼，说了一套黑话。见识不好，撒腿便跑，再另拿主意。虚晃一张，跳出圈外，跑了。马臣撂地就追，拿命来，叫你们跑，非把你们抓到官府问罪，拿命来。一拐弯自溜，俩人没影了。马臣在这琢磨琢磨，哎呀，其实我追他们干嘛？他跑跑呗，我救玉箫是最要紧的。你看我这人管前不顾后，哎呀呀呀！拎着刀他又回来了，再到那水边一看，傻了， 玉箫踪迹不见。马臣一看就想横刀要抹脖子，没脸见人了。滚！有人叫他，是马臣吗？来的正及时，马臣赶紧把这个刀就收住。谁呀？我正找你。噔噔噔，来了四五个人，到了近前，马臣一看，哎呀，林大人手下的大总管林升，二总管王成，还领着几个伙计，手里都拎着家伙。怎么样你？
我倒没事，我把玉箫砍没了。我
啊，行，玉箫姑娘没事，我们给救了。啊，你们给救了啊？我们林大人马上就到，我们分两波来的，头一波刚走到这儿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见打仗了，一扎呼你们跑了。我们到水边一看，一个大口袋，把口袋打开一看，玉箫，赶紧把他送到店房，回来这就找你。哎呀，马臣一看真急事，不就抹了脖子了。林大人什么时候到？一会儿就到。不幸之中的万幸，拎着刀回到店房，一看这店房都归置好了，玉箫正在那哭呢。进了屋了，把刀放下，红头涨脸。妹子，你受惊了，没事。
哥哥，我没事。
你没事吗？我有什么事？皮糙肉厚的，只是白白的放走了这俩小子，没逮住。要逮住，就能问个水落石出。林大人不来，这事是悬案，谁也做不了主。那个金笛姑娘走。叫醒了马臣，一看要出事，金笛害怕回了窑子了。那个金笛的事咱不必细说，天刚见亮，林大人到了，找到这个地方住下。马臣把经过讲述一遍，玉箫也说了一遍，马臣就跪在这儿了。大人，您怎么处罚我都行，您最好别要我了，我是个废人，我没用。马臣缺席，算不了什么。年轻人呐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！你要看好这个社会，错综复杂。什么最可怕？神可怕，鬼可怕，都不可怕。最可怕的是人，跟人打交道，什么人都有啊！长长知识就可以了，吸收教训就可以了，这事就叫做过去。你说这样的主子，马臣得怎么报答人家？没有责怪的意思。马臣千恩万谢。一开始林大人头脑一热，打算让人把九江知府给找来，询问询问怎么回事。后来林大人一琢磨，没用，没用啊！找来人家一推二六，我不知道啊，怎么回事不清楚。那您住在这儿，我调查调查吧，我还没时间在这住，就知道这个地方绝对不保险，从速离开，得离开。但是得等夫人呢。林则徐来的当天下午，夫人郑淑清带着姑娘普晴俩儿子，全家人都到了，一家人团聚。事先的书信呢都写好了，约定好在这不见不散，那能遇不到一块儿吗？林大人的夫人郑淑清，这女人可不简单，有学问，大家闺秀。林则徐的贤内助，又稳当，又知书明理，就把孩子都培养成人了。俩小儿子一见着爹，多日不见了，一个抱住一条腿，姑娘也到近前，林则徐乐的哈哈哈哈，天伦之乐。林则徐也是人，那清官就不进烟火，没那个事儿，他也懂得这个，所以一家人见了面非常非常高兴。 又给郑夫人介绍了马臣，介绍了玉箫。白天不说，到了晚上了，夫妻二人把门关上，说点贴息话。郑夫人就问老爷，听说你荣任钦差大臣，要到广州去进言，我是跟着呢我还是不跟着？哎，林的人听完长叹一声，拉着夫人的手，爱呦，爱情，老夫老妻的也是爱情，跟自己一辈子不容易啊。夫人，我愿意想让你们跟着，咱们一家人团聚，我呢也有人服侍，不过在这路上我发现你还是不跟着好啊。为什么？太复杂，太复杂了。此一番赶奔广州，凶多吉少。这我跟夫人你说，我并不乐观。从表面上看，我是钦差大臣，代表皇上，有上方天子宴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可了不起，实质我心里清清楚楚，处处都有主力，到处都有仇人，究竟我这个宴能进得了进不了还在两可之间。到了广州，无疑进了龙潭虎穴呀！你跟着我太担风险了。在路上我就想好了，我准备叫你带着孩子赶紧回福州，到咱老家去吧。你们过几天安静的日子，听我的信儿。比如说我盘算错了，到了广州一切都顺利，也可能皇上任命我做两广总督。要那样的话，咱们一家人都到广州去。如果出了偏差，我的后果都不堪设想，我自身难保，让你们跟着担风险干什么？你们就在原地一待，不必管我。
老爷，我看了当着官有什么意思，不如退归林下，一家人在一起以叙天伦之乐。你这天天呢，我这心都揪死了。你看这官当着，不当着有多好？哎呀，
不要说，身为忠臣不怕死，不能计较个人得失，这是你我夫妻。我说点掏心窝子的话，跟外界的人不能讲。回去之后，好好培养子女是至关重要。我相信吉人自有天相，还不至于像我想的那么坏，好不好？又说点开心的话。最后林则徐说，我这手里压的玉箫跟着我诸多不便，你看好像没出人命，他跟着我是个累赘，但是又不能叫他走。我跟你商量商量，你把这玉箫也带走，我少担点心，全意全心好进言。马臣你也带着，咱家里缺少人手，那个小伙子挺好，跑里跑外的还能看家护院，也是你的左膀右臂，也能照顾玉箫。将来我琢磨着，如果合适就成全他们做夫妻。现在这话我没说，你坐在心里有数。唠到天都亮了，话还没说完，林则徐急于起身，把这些交代完了，一家人洒泪分别，匆匆忙忙团聚，匆匆忙忙分手，官身不得自由啊。要说林则徐在这住个十天半月行不？也行，他找什么理由都可以。林则徐不是那个人呢，一心为公，不想个人的得失。他哪一下到广州，好去进言去，皇上哪能听信呢？夫人充分理解。等到第二天，跟玉箫马臣一说，
马臣还有点舍不得他。马臣一琢磨，大概我办事没办好，大人把我打发走了，就没好意思说不用我的，但是上家服侍夫人也可以吧，也没敢计较。陪着夫人，这一家人起身哭着回奔福州。他们走了，林则徐这心静下，不愿在九江多待呀，吩咐一声，明日他就打点起身，赶奔广州进言。林则徐想的多对，那盘算的一点都不差。林则徐一到广州就进了龙潭虎穴，你别看官大不好使，那对立面太厉害，都实力雄厚，包括外国人在内。林则徐哪天到广州，路上还干了些什么，咱暂且先不说。你就记住，林则徐现在起身了，翻回头咱们说广州的情况。这个广州可了不得，对外是开发口岸的，第一个跟外国人通商的就是广州。一般人呢不叫广州，叫海口。现在有个海南，也有个海口，咱要说这个词儿啊，你就混淆了。所以说咱们说是广州，换句话说海口也可以。外国人呢在这设商务监督，管理洋商。中国人呢，政府派去的海关监督，也派了收税的官员在那收税，每一年收这个税钱也相当可观，现在来说就收入四五百万两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收的海关税远远不如流失的钱，流失钱一年得几千万两，不成比例。洋商都发了横财，不但说洋商发了横财，就在广州这地方倒腾鸦片烟的，走私鸦片的，也发了大财。这些人就为了银子，为了钱，心都黑了，都咕嘟咕嘟贩卖这个毒品，然后运到全国。那阵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吸食鸦片的不低于4000万人。4000万人咕嘟咕嘟抽大烟，那还好得了吗？得多少钱呢？哎，这个咱也先不说，单说广州城外有个挺大的铺子，就是村镇，叫三元里。三元里是颇有名气，这净出高人，是大地方。三元里呢住着上千户人家，其中有一家老谢家，老谢家老头叫谢老忠，俩儿子，一个叫大宝，一个叫二宝。他们在这住着干什么呢？依靠打猎为生，爷仨全靠打猎，好猎手，就在三元里一带颇有名气。尤其这谢老忠这一辈子枪头子最准不过，净打那个珍奇动物，一卖就卖多少钱，所以人们都管他叫神枪手。那时候就靠着这火枪，上了几岁年纪，眼神也不给使唤了，身子骨也不那么硬实，爬山越岭费劲，就把希望寄托到俩儿子身上。大儿子大宝平平常常，主要依靠这二儿子。这个二宝是咱这本套书主要的人物，将来跟随林的人进烟，咱不得不详细交代交代。先说这二宝，小伙子长得个头比中等个高出一拳，细皮嫩肉，一对小笑眼，脸蛋上一边还有个酒坑。小伙子长得跟大姑娘似的，但是眼角眉梢有千层的杀气，小伙子浑身上下一团的正气，枪头子比他爹还重。
人缘最好，见着乡亲们不笑不说话，所以人们都说老谢家真积德了，积出这么个小子，你看个头模样头等美男子，枪头子也准，人缘还好，品德还好。大伙儿一这么说，当爹的能不高兴？谁不喜欢这样儿子？哪个喜欢这儿子什么也不是，十八岁还尿炕，一点出息都没有，那爹得多伤心。所以这样的儿子他心里高兴。就在林则徐没来之前，他家掺点事儿，掺什么事？跟这大院有关系。老头呢领着二宝进摸星山打猎去，也没白去，打了不少的东西回来。这爷俩按照往常的惯例，先到广州集市上把这东西脱了手卖了，变成银子拿回家去。这次也是这样，到了广州了，到集市上，哎，都认了，一看老谢头来了，指定有好货，几句话成交了，把东西脱手了，银子挣到手了。老头就说：“二宝，爹一天不如一天，恐怕打猎的日子不多了，将来仰仗着你了啊！下一次你就自己去，我就不跟着了。为了祝贺一下，咱找个饭馆，咱也吃一顿，咱也豁出去，别光攒钱。”到了广州城里第一楼，爷俩找座坐下。第一楼啊，那就好像现在几星级大饭店一样。这老头一辈子没敢进去过，在这门口过那不止多少次，舍不得花钱。这次豁出去了，往后洗手不干了，所以一横心上了第一楼。爷俩对面坐下，把枪在旁边一戳，口就放在这儿。老头高兴了，伙计，今天开斋了，不怕多花钱，来八个菜，另外两壶好酒。
哎，好了你了，八个菜两壶酒啊。
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摆出来了。二宝，好吃不？随便吃。二宝看看，别真香啊，我长这么大我还没吃过这什么玩意儿，我也叫不上名儿。今天咱爷俩高不兴来个一醉方休。